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9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三中经中指出，恩赐和宽恕是天主光荣的本质。教宗方济各表示，我没想过隐退，如隐退，我会是罗马的荣休主教。教宗为科德斯枢机的离世表达哀悼之情。心理学专业主教和退役警官进入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领导层。教宗方济各3月17号四旬期第五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省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基督在福音中提到他的苦难，说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教宗指出，对天主来说，光荣并不相应于人类的成就、名声和名望。对天主来说，光荣是爱，爱到甚至要献出生命。对他而言，他的受光荣意味着献出他的生命，让人更容易接近他，奉献他的爱。这爱在十字架上达到了顶峰。教宗指出，正是在十字架上，耶稣体现了天主全部的爱。他将慈悲的面容完全显露出来，他宽恕那些将他置于死地的人，并赐予我们生命。恩赐和宽恕是天主光荣的本质，它是我们生命的道路。恩赐和宽恕是非常不同于我们在我们周围的人和我们自己身上看到的标准。我们认为光荣是得到的要多于给予的，是拥有东西而不是给予。不是这样的，世俗的光荣会过去，不会在心中留下喜悦，甚至不会给所有人带来益处，反而会带来分裂、不和和嫉妒。最后，教宗欲请信众自问，在自己的生命中想要什么样的光荣？是用自己的能力所拥有的东西给别人留下印象的光荣，还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道路？那是不知疲倦的爱的人的道路，相信能在这世界上为天主做见证，并让生命的美好闪耀。当我们赠予和宽恕时，天主的光荣就会在我们内闪耀。如果隐退，方济各将不会成为荣休教宗，而只是罗马的荣休主教，住在圣母大殿，重新做一名听告解者，为病人送圣体。这是教宗本人对他隐退后可能出现情况做出的澄清，但他强调，这是一个遥远的假设，因为不存在如此严重的原因需要想出这个可能性。尽管有困难的时刻，但从未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教宗方济各在他的《生平我在历史中的经历》自传中谈到上述内容。这本书与意大利媒体记者拉格纳合写，将于3月19号在美洲和欧洲问世。但意大利晚邮报已于3月14号提前公布了其中的几个段落。教宗方济各在此表示，不存在隐退的情况，除非出现身体上的严重阻碍。关于这种可能性，贝尔格里奥在履行教宗牧职之初 就将一封辞呈信交给国务院保存。迄今为止，这个可能性还遥远，因为教宗健康良好，如果天主愿意，还有许多计划有待实现。300多页的内容涵盖了教宗方济各一生的方方面面，从他与家人，尤其是祖父母的关系，到他们于1929年移民到阿根廷，再就是他在修道院时期小小的迷茫，后来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书中讲述了阿根廷独裁统治的历史，贝尔格里奥与那些没能活着出来的人的深厚感情，他在魏蒂拉将军执政期间收留处境危险的年轻人，以及他试图拯救他的老师艾斯特却未能成功。这位老师对他的成长极为重要。关于艾斯特老师，教宗写道，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无神论者，但尊重别人，虽然他有自己的想法，却从不攻击信仰。他教会我许多政治知识。这段回忆让教宗有机会再次重申，谈论穷人并不自动着意味是共产主义者，因为穷人是福音的旗帜，是耶稣心中的人。在基督徒团体内，人们分享财物，这不是共产主义，这是纯粹的基督信仰。这本自传回顾了贝尔格里奥在维护人的生命方面的思想，谈到从受孕到死亡的人的生命，指责堕胎是谋杀，是雇佣杀手和刺客，而且子宫出租的做法是不人道的。书中也谈及足球的片段，这是贝尔格里奥的爱好。他提到马拉多纳和他不再看电视的许愿。教宗也回顾了他在科尔多瓦度过的时光，并反省了由于我的独断专行而犯下的错误，乃至我被指责为极端保守。那是一段进化时期，那时我非常封闭，有些消沉。本都16世的隐退，随后的教宗选举，以及他当选为教宗并选择了方济各这个名号，这些是教宗方济各自传中的另一个篇章。他描述了他的悲伤，因为他看到荣休教宗的形象被利用，被肆无忌惮的人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以及由此产生的争论。10年来，这些争论一直存在，而且对双方都有伤害。在教宗方济各的想象中，教会是一个慈母教会，他拥抱和接纳每一个人，即使是那些觉得自己犯错的人，以及那些过去曾被我们指责的人。他想到那些寻求上主却被拒绝或驱赶的同性恋者或变性人。教宗重申，他同意对非正常伴侣予以祝福，因为所有人都是天主所爱的，尤其是罪人。如果主教弟兄们决定不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是分裂的前奏，因为教会的教义并没有受到质疑。如果同性婚姻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民事结合并非不可。因为这些生活出爱的恩典的人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如同其他人一样，乃是合情合理的。此外，教宗并不掩饰那些认为他正在摧毁教宗制度的人对他造成的伤害。如果总是有人试图为改革踩刹车，总是有人愿意停留在教皇、国王时代，事实乃人是，尽管梵蒂冈是欧洲最后一个绝对的君主制国家，而且这里常有人推行宫廷的思维和策略，但这些规则必须彻底放弃。教宗方济各3月16号至唁殿。 向科德斯枢机的亲属和德国帕德伯恩总教区表达关怀与安慰。枢机于前一天3月15号在罗马去世，享年89岁。生前曾担任过这个总教区的辅理主教。教宗在唁电中提到这位兄弟忠诚且慷慨地为上主和教会服务，关心青年的需求和脆弱人的需要，向他们传送基督的爱和温柔。教宗也以感激之情念及科德斯枢机多年与圣座的勤奋合作，先是圣座平信徒委员会副主席，后又担任圣座一心委员会主席，不遗余力地见证教宗对穷人慈父般的关怀。科德斯枢机的葬礼于3月18号下午在博多路大殿内的宗座祭台举行，枢机团团长雷枢机主礼，众枢机总主教和主教相礼。感恩祭结束时，教宗方济各主持最后告别仪式。教宗方济各任命了波哥大辅理主教阿里埃雷拉为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新任秘书长。与此同时，圣父教宗也任命了莫里斯·凯特尔坎普女士为该委员会的助理秘书长。他们两位原本是圣座该委员会成员。圣座新闻室3月15号公布了任命消息。随后，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主席奥玛利枢机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称新的任命标志了在促使我们教会对儿童和脆弱者来说更加安全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新的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来自不同背景，在保护领域拥有独特才华，对于儿童和脆弱者的福祉都满怀热诚，在这个领域一生为教会服务。阿里埃雷拉主教于1967年出生在哥伦比亚，1992年进铎，2007年在罗马宗座俄我略大学取得心理学学位。他从2007年至2015年负责波哥大总教区修院的心理取向工作，并投身于心理学的教育工作。阿里埃雷拉于2015年蒙教宗方济各任命为波哥大总教区辅理主教，同年也获任命为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成员。2021年他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2022年他续任为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成员。莫里斯·凯特尔坎普女士是美国伊利诺斯州退役总警督，专长是保护儿童和脆弱成年人的政策及指导方针，曾担任该国主教团儿童和青年保护秘书处执行秘书。这位警官服役29年，在此期间他领导过伊利诺斯州警察机构的内部调查单位，负责对不当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其对象不仅包括州警察，还有州政府相关部门人员。他退役时担任伊利诺斯州警察机构法医部门主任。莫里斯·凯特尔坎普女士退役的目的是为了参与美国主教团保护儿童和青年规章的首次年度合规审计工作。2005年他被任命为美国天主教主教团保护儿童和青年秘书处执行秘书。2011年他辞去秘书处的职务，转为做咨询工作。2016年1月他搬到罗马为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效劳。2018年教宗方济各任命他为圣座该委员会成员，并于2022年加以留任。在波兰的乌苏拉会的修女3月11号晚上 在罗茨市发现了一名被遗弃的女婴，并给她取名为儒利亚。这名婴孩衣着正常，看上去很健康。经医生证实，她的身体状况良好。同一天，在托伦市也发现了一名11个月大的男童，并被带到医院做检查。此外，在10号，在弗罗茨瓦夫市又找到一名男童，一名一个半月大的女婴被带到圣加路仁爱修女会会院。所有这些幼小的孩子都因着生命摇篮而获救。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当父母亲无法或者没有条件抚养自己的孩子长大和照顾他们时，可以安心匿名地把儿童，甚至是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放在这些地方。摇篮可以从外面打开，里面配有暖气和通风设施。当摇篮被打开时，指定负责照顾儿童的人就会发出警报，立即启动治疗和行政程序，为的是让年幼的儿童得到检查和收养。目前，波兰有60个生命摇篮，主要由不同修女会管理。这种保护儿童的想法早在中世纪时就已使用。最古老的生命摇篮可追溯至1198年，在罗马萨西亚圣神医院旁边。在波兰的第一个摇篮于2006年3月19号设置，是在克拉科夫总教区的明爱会和季维奇书记的倡议下实现的。2023年在生命摇篮中找到9名婴儿。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知之明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一则生活情况，然后探讨什么是自知之明，再而探讨自知之明的重要性。苏佩虽然已年过70，他仍是精力充沛，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极好。他是团体内一位积极分子，常常很大方地投入对团体的事务和服传。一天在团体分享中，他说他对家中的外籍家务助理很有意见，他们的关系可说恶劣之极。他向儿子投诉家务助理的不是，可是多次的投诉无效，反而招致儿子的反感。他认为儿子及媳妇偏袒家务助理，他感到极受伤害，被儿子及媳妇忽视，很不快乐。母子关系变得很紧张。直到有一天，又因家务助理之事，儿子跟他摊牌说，如果他受不了那家务助理，他可以搬出去，另找住处。他们需要那家务助理照顾他们的两个小孩，因为那两个孩子只是听那家务助理的话，这样他们夫妇两人才能安心外出工作，下班后也可以有比较可以放松的时空。苏佩听了这通牒后，内心非常难受，很伤心。在这难以承受的痛苦下，苏佩回顾他的生命旅程。他是一位2个孩子的单亲母亲，自丈夫去世后， 尽心尽力把孩子拉扯长大成人，供书教学，曾到外国居住多年，并任职一家大企业的一单位主管。他办事一丝不苟，对己对人对事严格要求。就在这一刻，一个思想触动了他，他猛然醒悟到，孩子长大以前的他，为了生活，为了孩子，曾如何的拼搏，而那位家务助理，好像是他在以前工作的下属翻版。他开始调整自己对家务助理的观念和态度。经过多个月的努力，苏佩慢慢地看到内心的平安。即使那家务助理工作态度、方法为他都是不合格，苏佩也可以保持他的内心平安，情绪不受到被冲击。换言之，苏佩渐渐地培养他的自知之明的能力。按心理学的定义，自知之明是指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不同的能力，同时评估自己的想法、感受和信念，就是有能力可以利用自己的感官和经验来了解自己的情绪，并帮助做出明智适当的选择。自知之明是关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是谁，我们透过反思了解自己的行为、情绪和价值观，并利用它们来建立自我概念。简言之，自知之明是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是谁的故事。我们可能已经知道自己最喜欢的颜色或冰激凌的口味，但自知之明比这更复杂。从本质上来讲，它实际上是关于检视自己的思考过程、信念、价值观和行为。自知之明就是自己知道、认识自己的里外是什么样子的，正所谓达至表里合一。无论如何，自知之明为我们的人格与信仰成长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自知之明是人类的基本组成部分，特别是当人利用内心的思想和意识时。如果这一个基本的人类特征不常被使用，人的心理健康也会受到影响，导致低自尊的心态。长期的低自尊会损害心理健康，引发敌意、社交退缩、忧郁、焦虑或饮食习惯紊乱，甚至无法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并且会降低生活质量。自知之明为我们的生活是重要的，因为它让我们发现或体认出在每天生活中的情绪变化。一旦意识到引发情绪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我们就可以拥有控制权，让自己决定选择更符合真实自我的改变。因此，自知之明对我们要生活的愉快平安有很重大的正面影响。
自知之明有哪些益处呢？自知之明有以下的益处，我们一一列出。自知之明能自我接纳，当我们了解自己时，可以采取措施接受自己的性格特征，并表现出更宽阔的自我同情心。自知之明能提高自尊，当我们学会爱自己时，会更善待自己，并期望其他人也能这样做。自知之明能减少自我怀疑，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需要的是什么，所以 如要做决策选择时，会感到更容易。自知之明能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因为我们选择的决策符合我们核心价值和信念，让我们更接近人生的目标。自知之明能改善身心健康，了解自己是自我保健的一种形式，这将改善我们的整体健康，包括社交、心理、身体等各方面。自知之明提升情绪智商，当我们了解自己的情绪时，会更容易同情他人。自知之明能发展正向的自我认知，自知之明不只是强调我们的缺点，也知道是什么让我们成为更成熟的人。自知之明能更好的自我控制，当我们怀有自知之明的意识时，冲动就会消失，我们将了解触发情绪激动的因素，并学会不要做出消极反应。自知之明帮助我们有目的的生活，自知之明使我们能够对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而不是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上面苏佩的具体例子分享，可以看到苏佩在生活中相当痛苦和严重的负面经验，使他陷入差不多与儿子关系破裂的情况，被赶出家门，迫使他要对自己要有更深认识的经验。这经验为他是一个成长的新契机，让他从身心灵受着紧张的压力下得到释放。虽然他年岁已不少，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愉悦地欢度晚年生活。正如孔子所说的，人生七十随心所欲，因为他更认识自己，掌握了自知之明之道。在这，自知之明就是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做自己能做到的，接受平凡能让人活得更从容。我们不只是从西方心理学的范畴内了解自知之明，也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历史故事中去体会到。总之，自知之明让人不用勉强改变自己的行为去迎合他人，人的自知之明让他的生活有内在的平安、自主、自尊和自由。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知之明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了一些生活情况，然后探讨了什么是自知之明，再而探讨了自知之明的重要性。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知之明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